又怎能天天伤害生命，使他们与我结仇，恨我到永无尽期呢？能想到这些，那就会面对桌上有血有肉有生命的菜肴，自然觉得伤心而不能下咽了。譬如像前天喜欢发怒，应该想到
人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碰到他人短处的地方，按照情理应该要哀怜他的苦恼，原谅他的短处。
若是有人不讲道理冒犯了我，那是错在他，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本来就没有什么怒可以发的呀。又想到
天下绝对没有自以为什么错都没有的豪杰，因为一个人自以为了不起，那是最笨的人。天下间也绝对没有怨恨旁人的学问，因为人若是真正有学问，就会更加谦虚，而且能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哪里会怨恨别人呢？所以怨恨别人的人定无学问。
因此一个人做事处处不能称心，都是因为自己的道德没修好，功德没修满，感动人的心不够啊。应该都要反过来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他人的地方。
能够这样的存心用功，那么别人毁谤我，反而变成磨练我、成就我反面的教育场所了。
我应该欢欢喜喜地接受别人给我的教训、批评，还有什么怨恨呢？还有，听到别人说我坏话而能够不生气，尽管坏话说得很厉害，像火光熏天，也不过是像拿火去烧空中，虚空中无物可烧，而火却是终归要熄灭的。若是听到别人说坏话你就生气，虽然你用尽心思尽力去变，结果却像春天的残土丝把自己束缚住一样。
这就是所谓的作茧自缚，自讨苦吃。所以生气不但是无益处，并且还是有害的。
这都是说生气的后果，至于其他种种的过失和罪恶，也都应该以道理细细去想。像上边所说的种种道理能够明白，那就自然而然地不会犯过失了。怎样叫做从心上改过呢？人的过失有千千万万种，那么多都是从心上造出来的。我的心不动，就什么事情都不会造出来。那么过失还会从何处生出来呢？凡是读书的人，或是喜欢女色，或是喜欢名声，或是喜欢财物，或是喜欢发火，像这样种种的过失，不必要一类一类的去寻求灭过的方法，只要一心一意的发善心，做善事，正的念头出现在前，那么邪的念头自然就污染不上了。
譬如亮热的太阳当空而照，所有的妖怪自然会逃避消失了，这就是最精纯而唯一的修心补过的真正诀窍啊。
须知道过失全部是由这颗心造的，因此也应该由这颗心上来改，正好像斩除毒树一样，要斩就斩得干净利落，连根铲除，才不会再长出来。那又何必要一枝一枝的剪，一叶一叶的摘呢？改过最上最高的方法还是修心，能修心就可使心立刻清净。
因为犯过失都是心上动了种种坏念头的缘故，
能修心，那么坏念头一动就自己发觉，自己能发觉就立刻把心停住不动，心不动，那么坏念头就消失，也就不会再犯了。若是再不能够这样，那么一定要明白所犯过失的理由，把这种犯过的念头去掉， 若是再不能够这样，那么只好碰到犯过时用勉强压住的方法来禁止不犯。如果用修心的上等功夫和明白不可犯过的道理，用打发他去的下等功夫，以及碰到犯过用强压方法禁止的下等功夫，这上下两等的功夫同时用，也不一定就失算呢。
若是坚持只用下等功夫，反而把修心的上等功夫忽略不用，那就是最笨不过的了。
但是发愿改过也要有助力，明里头要有真正的益友，在你糊涂的时候时常来提醒你，暗里头要有鬼神替你证明。像我把自己所犯的过失做了一篇书文上告天地鬼神那样，还要一心一意地虔诚忏悔，从早到晚，从日到夜，绝不放松。像我这样忏悔，经过一个七天、两个七天，直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忏悔下去，一定会有效验的。
上面所说忏悔过恶的效验是什么呢？譬如你或许觉得精神上很舒服，心中很宽闲，或觉得以往很笨，忽然智慧大开，或是虽然处在繁忙纷乱之际，心中仍清清朗朗，无所不通，或碰到冤家仇人而能全把恨心火气消除而心生欢喜，或是在梦里感觉吐出黑的东西来，这是种种邪念邪思积成的一种晦气，梦里吐出，那么心地就清净多了。或是梦到古时候的圣贤来提拔我牵引我，或是梦见自己会飞到虚空中去逍遥自在，或是梦见各种彩旗以及装饰珍宝的伞盖，这种种少有少见的事情，都是过失消除、罪孽灭去的好征兆。
但是也不能因为碰到这些好征兆，就自己以为了不起，而阻断了再上进、再努力的途径。从前春秋时代魏国的贤大夫瞿伯玉，在20岁的时候已经能时时反省自己过去的过失，加以检讨，完全改掉了。到了21岁的时候，又觉得从前所改的过失并不彻底。到了22岁，再回忆21岁时，还像在梦中一般。像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一年一年的逐步改过，直到50岁那年，还觉得过去的49年都是有过失的。
古人对于改过的学问讲究，就是像这样的。
我们都是平凡人，过失罪恶就像刺猬身上的刺一样，聚集了满身都是。而回想过去的事，常常像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这实在都是因为粗心，不知道自我反省。又像眼睛上长了翳，看不到自己天天在哪里犯过。但是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也有证据可以看出来。
或者是心思混乱塞住，精神萎靡不振，随便什么事转头就忘记了，或者是不值得烦恼的事也常常感觉非常的烦恼，或者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子便觉得难为情，垂头丧气，或者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倒觉得不欢喜，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对方不领情反而怨恨你，或者是夜里都做些颠颠倒倒的坏梦，甚至语无伦次，失掉平常的模样。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孽的表现呢。
假使你有上边所说的那种情形，就应该即刻提起精神，奋发向上， 把旧的种种过失一起改掉，而另外开辟一条新的人生大道。希望你千万不可自己耽误自己呀。
第三篇，积善之方。上一篇所讲改过的种种方法，能够把今生的过失改掉，自然好命就不会变成坏命了。但是还不能把坏命变成好命哦，因为这一生虽然不犯过失造罪孽，但是前世有没有犯过失造罪孽却不知道。若是前世已经犯，这一世虽然不再犯，但是前世所犯的罪过还是要受报应。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使坏命转成好命呢？这不但要改过，还要积善积德，才可以把前世所造的罪孽消去。善事积多了，自然能转坏命成好命，并且可以证明它的效验。
易经上说，积善的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福分喜庆的事。
例如从前姓颜的人家要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孔子的父亲，就将孔家所做的事情一件一件都提出来，觉得孔家祖先所积的德多而且长久，所以预知孔家的子孙将来必定会大发。后来果然生出了孔子。还有孔子称赞舜的孝是不平凡的孝顺。孔子说，
像舜这样的大孝，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并且他的世世代代子孙可以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
春秋时代的陈国就是舜传下来的子孙，所以证明舜的后代兴发了相当长久，这都是非常确实的说法呀。
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真实的事情来做证明积善的功德。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有一次雨下得太久，溪水满涨，水势汹涌横冲直撞，把民房都冲湿了。被淹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来，别的船都去捞取水中飘来的各种财货，只有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门去救水里飘来的灾民，而财物一件都不捞。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等到少师的父亲出生后，家道也渐渐地宽裕了。有一位神仙化作道士的模样，向少师的父亲说，
你的祖父跟父亲都积了许多阴功，所生的子孙应该发达做大官，可以将你的父亲葬在某一个地方。
少师的父亲听了，就照道士所指定的地方，把他的祖父和父亲葬下。这座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兔坟。后来少师出生了，到了20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3宫里面的少师。
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与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都非常兴旺，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贤能之士。
浙江宁波人杨自成，起初在县衙里做书办，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平，做事公正。当时的县官为人严厉方正，有一次偶然打了一个囚犯，一直打到血流到地上，县官还是不息怒，杨自成就跪下替囚犯向县官求情， 请县官宽谅那个囚犯。县官说，
你求情本来没有什么不能放宽的，但是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不能叫人不生气啊。
杨自成一边叩头一边说，
在朝廷中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政治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散失已经很久了。审问案件若是审出实情，尚且应该替他们伤心，可怜他们不明事理，误逃法网，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欢喜，若是存心欢喜，恐怕会把案件忽略弄错，若是生气，又恐怕犯人受不住打，勉强招认，容易冤枉人。既然欢喜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发火呢？
那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非常感动，面容立即和缓下来，不再发怒了。讲到杨自成的家里是很穷的，但是他虽然穷，别人送他东西，他一概不肯接受。碰到囚犯缺粮，他却常用许多方法去弄一些米来救济他们。有一天来了几个新的囚犯，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饿，他自己家里刚巧也欠米，若是拿来给囚犯吃，那么自己家人就没得吃了，如果只顾自己吃，那么囚犯又饿得很可怜。没有办法，就跟他的妻子商量。他的妻子问他说，
犯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杭州来的，沿途熬饿，脸上饿得没有一点血色，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几乎可以用手捧起来。
因此两夫妇就把自己所存的一些米用来煮稀饭给新来的囚犯吃，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守臣，小的叫守指，做官一直做到南北吏部侍郎。
大孙子做到刑部侍郎，小孙子也做到四川按察使，两个儿子两个孙子都是名臣。而当今有两个名人楚廷和德政，都是杨自成的后代。
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有一个土匪首领叫邓茂七，在福建一带造反。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跟随他一起造反的很多，皇帝就启用曾经担任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去搜剿他们。张都宪用计策把邓茂七捉住了，后来张都宪又派了福建布政司的一位谢都士去搜查捉拿剩下来的土匪，捉到就杀。但是谢都士不肯乱杀，怕杀错人，就向各处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查出来凡是没有依附贼党，名册里没有他们姓名的人，就暗中给他一面白布小旗，约定他们搜查贼党的官兵到的那一天，把这面白布小旗插在自己家门口，表示是清白的名家，并且禁止官兵不准乱杀。因为有这种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10000人之多。
后来谢都士的儿子谢谦就中了状元，官做到宰相，而且他的孙子谢丕也中了探花，就是第三名的进士。
在福建省莆田县的林家，他们的上辈中有一位老太太喜欢做善事，时常用米粉做粉团给穷人吃，只要有人向他要，他就立刻给，脸上没有表现出一点厌烦的样子。有一位仙人变作道士，每天早晨向他讨6-7个粉团，老太太每天给他，一连3年每天都是这样的布施，没有厌倦过。仙人晓得他做善事的诚心，就向他说，
我吃了你3年的粉团，要怎么样报答你呢？这样吧，你家后面有一块地，若是你死后葬在这块地上，将来 子孙有官爵的，就会像一生麻子那样的多。
后来老太太去世了，他的儿子依照先人的指示把老太太安葬下去。林家的子孙第一代发科甲的就有九人，后来世世代代做大官的人非常的多。因此福建省竟有一句如果没有姓林的人去赴考就不能发榜的传言，
意思是讲林家考试的人多并且都能考中，所以到发榜，榜上就不会没有姓林的人，表示林家有功名的人很多。
冯竹安太史的父亲，当他在县学里做秀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要去县学的路上，碰到一个人倒在雪地里，用手摸摸看，已经几乎快要冻死了。冯老先生马上就把自己穿的皮袍脱下来替他穿上，并且还扶他到家里把他给救醒。冯老先生救人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天神告诉他说，
你救人一命是完全出自一片至诚的心来救的，所以我要派韩琦投身到你家做你的儿子。
等到后来竹安生了，就命名叫冯琦。
因为他是宋朝一个文武全才的贤能宰相叫做韩琦的人来投胎转世的。
浙江台州有一个应大猷尚书，壮年的时候在山中读书，夜里头鬼常聚在一起做鬼叫来吓唬人，只有应公不怕鬼叫。有一夜应公听到一个鬼说，
有一个妇人因为丈夫出远门做客好久没回来，她的公婆判断儿子可能已经死了，所以就逼这个妇人改嫁，但是这个妇人确实要守节不肯改嫁，所以明天夜里她要在这里上吊，嘿嘿，我可以找到一个替身喽。
凡是上吊或者是淹死的人，如果没有替身便无法投生，所以叫替死鬼。
应公听到这些话动了救人的心，偷偷地把自己的田卖了4两银子，还马上写了一封假托她丈夫的信，并且把银子寄回家的事写在信上说明。这位出外人的父母看了信以后，因为笔迹不像，所以怀疑信是假的，但是后来他们又说，
信是可以假的，但是银子不能假呀。
嗯，一定是儿子很平安才会把银子寄回来。
他们这样想以后就不再逼媳妇儿去改嫁了。后来他们的儿子回来了，这对夫妇就得以保全，像从前新婚时一样好好的过日子了。隔天晚上应公又听到那个鬼说，
我本来可以找到替身了，谁知道被这个秀才坏了我的事啊。
旁边的一个鬼说，
喂，你为什么不去害死他呢？
那个鬼说，
天帝因为这个人心好有阴德，已经派他做了阴德尚书了，我怎么还能害他呢？
应公听了这两个鬼所讲的话以后，就更加努力，更加发心，善事一天一天去做，功德也一天一天的增加。碰到荒年的时候，每次都捐米谷救人，碰到亲戚有急难，他一定想尽办法帮助人家渡过难关。碰到蛮不讲理的人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总会反省责备自己有过失，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
因为应公能够这样做人，所以他的子孙得到功名官位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呢。
江苏省常熟县有一位徐凤竹先生，他的父亲本来就很富有，偶然碰到了荒年， 就先把他应收的田租完全捐掉，作为全县有田人的榜样，同时又分他自己原有的稻谷去救济穷人。有一天夜里，他听到有一群鬼在门口唱道：
天也不说谎，话也不说谎，谁要做巨人呀，徐家秀才郎。
那些鬼连续不断的呼叫，夜夜不停。这一年，徐凤竹去参加乡试，果然考中了举人。他的父亲因此更加高兴，努力不倦地做善事积功德，同时又修桥铺路，施斋饭供养出家人，碰到缺米缺衣的人也接济他们。凡是对别人有好处的事情，无不尽心地去做。后来他又听到鬼在门前唱道：
天也不说谎，晚也不说谎，谁要做赌堂呀，徐家秀才郎。
结果徐凤竹官做到了两浙的巡抚。
浙江省嘉兴县有一位姓涂名叫康熙的人，起初在刑部里做主事的官，夜里就住在监狱里，并且仔细地盘问囚犯，结果发现没罪而被冤枉的有不少人。
但是涂公自己并不觉得有功劳，他秘密地把这件事上公文告诉刑部堂官。
后来到了秋审的时候，刑部堂官把涂公所提供的话简显要点来审问那些囚犯，囚犯们都老老实实地向堂官供认，没有一个不心服的。
因此堂官就把原来冤枉的因为受刑不住被逼招认的释放了十多人。
那个时候京里的百姓都称赞刑部尚书明察秋毫。后来涂公又向堂官上了一份公文说：
在天子脚下尚且有那么多被冤枉的人，那么全国这样大的地方，千千万万的百姓，哪会没有被冤枉的人呢？所以应该每五年再派一位检刑官到各省去细查囚犯犯罪的实情，确实有罪的定罪也要公平，若是冤枉的应该翻案重审，减轻或者释放。
尚书就代为上奏皇帝，皇帝也准了他所建议的办法，就派检刑官到各省去查查，刚巧涂公也派在内。有一天晚上，涂公梦见天神告诉他说：
你命里本来没有儿子，但是因为你提出减刑的建议，正与天心相合，所以上帝赐给你三个儿子，将来都可以做大官，穿紫色的袍，束金香的带。
这天晚上，土公的夫人就有了身孕，后来生下了英勋、英坤、英俊三个儿子，果然都做了高官。有一位嘉兴人姓包，名叫平，号信之。他的父亲做过安徽池州府的太守，生了七个儿子，包平是他最小的。他被平湖县姓袁的人家招赘做女婿，和我父亲常常来往，交情很深。他的学问广博，才气很高，但是每次考试都考不中。
因此他对佛教道教的学问很注意研究。